刚才说到更深更深的来来爱神啊，大家要更深更深的光照啊，弟兄姐妹平安呐、啊！因为在这敬拜的时候，想起一个见证啊，就这个姐妹不是看了这个《天堂如此真实的》这本书吗？就是在地狱里啊，有人看到耶稣的时候就说好话，哇，耶稣啊，你是慈爱的，你是美好的，你是怎么怎么好，但是背过脸呢，就开始咒诅耶稣。他是有一个这样的经历，他就为什么呢？这个姐妹有一次牙不舒服，然后去看牙，以前看牙他就祷告祷告就好了，这一次就没有好，他就心里不舒服，然后突然就在灵里有一种对神的那个不满，那个愤怒，就让他想起这个书里面讲的。那很多的时候我们对耶稣是不是在他没有垂听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还依然的爱他，还是我们里面起了愤怒，对他不满？这是很现实的，很多东西神没有按照我们的心意来成就，我们能不能经历这个考验？就像摩西一样，他的谦卑胜过众人啊，他遇到那么多的难处，他可以服下来，可以服下来，这个是我们需要来祷告的。那这个罪呢，我相信我身上也有，要是神不来垂听我的祷告，我一直呼求没有的时候，我还能不能一味的相信这位神是美善的神，而且我不发火不愤怒啊，一直仰望他？这是一个很深的光照。为什么？我看到有一位一个宣教的一个姐妹啊，非常爱神，但是这个神，这个爱神，他有一个爱神的心，真的很可慕，但是仇敌拿着他，就是他的老我，很强啊，很重的血气。但是我感受到在灵里，我看到他把桌子都掀了，在不满你的历史，我在想，哎呀，我们有时候也常常跟神翻脸呐、啊，不合我们的意。我们的一个在外面活的一个我，和我们里面这个本我是差得很远的。这就是两棵树，生命树和分别善恶树。你要对这个分别善恶树要真的要很深的认识。你不认真实很认识，你没有办法觉得这个生命树那么宝贵，那么的。你除非你很深的认识这个生命树。我非常发现我里面生命，我后来发现一再一再的造，我才知道我是没有办法处理我分别善恶树，我是没有办法的。这就为什么耶稣他要到世上来钉十字架，为了这个分别善恶树钉十字架，他自己是神，他要来亲自处理这件事情，他就来处理这个分别善恶树，要来处理他他自己都为了这个。后来我发现我自己真的，我再没有能力，我觉得我要交给你，我做不了这件事情，真的做不了。你要对这个分别善恶树有真实的认识，你无能为力。你不要以为你有能力，但是你是无能为力。你到了这个时候，我相信这个生命树，你就知道生命树的宝贵。就像我们一个愤怒一样，我们的怒气一样，我们的伤害一样，我们的拒绝也好，我们的惧怕也好我们的忧愁也好，好像我们可以想一点办法，暂时可以来回转一下，可以或者是怎么样。但是你要知道，那是一股权势，那是一个权势，那个权势你要认识它。你要不认识，就说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你要认识它，你一定要征战。我们有个单纯的信心非常好，但是不光只要这个单纯，还是需要你成长的。神有很多的路可以把你从这里救出来，就看你愿不愿意全然的遇到难处的时候真的降服下来，像约书亚领受他这么多的神给他这么多的策略啊。那我今天的话呢，这是我今天刚刚这个敬拜我的感受啊，我觉得还有很多的感受，要求神怜悯我们，真的要很深的来认识神啊。我就在想，就是说那天晨祷啊，那天晨祷呢，因为我觉得我的祷告是要有一个目标和方向，这个目标和方向就是要神来成就的，因为这个目标和方向是神来的 啊，就是将教会的这个啊这个意向和这个产业啊，就是要迎接基督再来，在就天上的王在地上要来做王，不光在天上，还要在地上来做啊。那我们就要跟他一起来进入这个千禧年，一起来执政掌权，这是将教会的呼召。那你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这个呼召，其他的你都是为了这个啊。那我呢，就是那我就像我们新妇代祷团啊，也是以这一个的来代祷，在这个里面怎么来成就啊。那么呢，那天晨祷我还是以这个来寻求神啊，来寻求怎么样具体的落实它啊，落实在我们个人的生命当中啊。因为这是我们真的要做长子啊，把以扫这个红豆汤要在这个生命树里面要来挖井啊，要除去愚拙的啊，把这个长子还有这个聪明的童女要把它释放出来。那我就又在这里等候神啊，因为我们有几分钟来等候神。后来我就说，神啊，我到底要怎么来继续来回应？因为我在这之前有一个分享，但我觉得那个非常浅，我觉得要更深的来挖井。因为上一周讲到两棵树，生命树，然后讲到加勒和约书亚怎么进去的啊，那他们现在遇到了什么样的难处，我们可以拿它来借鉴我们怎么样来做啊。那我就觉得我们一定能进去，我们足能得胜啊！仇敌在我们面前已经消化如水，只是我们要有更深的一个认识，要更深的来拥抱，为这个来激励你啊！为着你所有的服侍都是用这个来激励你啊，来激励你啊！那么呢，我就那天我就呼求，我就说神呐、啊，你来带领我这今天这个晨祷要怎么祷？要怎么祷，每次都是问这些问题祷啊。但是我里面突然就出来了一个经文，就是主导文啊，主导文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迦南教会。他就这个主导文，我就深深的感受到神那么渴慕要在地上执政掌权。这就是我们迦南教会的呼召，我们都要去成就父耶稣基督他在这个他在他的这个这个位置上面，为着我们众人在父的面前来屈膝，是为着我们啊来屈膝向父来呼求，愿他的国降临，愿他的旨意啊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啊。这是耶稣基督里面最深的渴慕，就是父的旨意在他里面要成就在这个地上啊。这是我觉得要真的很深的挖井，这个生命树一定要挖出来啊，要挖出来啊。你那么呢，你还要征战，你还要真实的认识这颗分别上啊，说你才对这个神的心意啊，你才知道你是何等的无能，你改变不了这个世界。你像那个当趟的同性恋，哇大游行呐、啊，哇，就觉得已经得胜了，在那叫板啊，为神。你想想，我觉得神不会来收拾这些事吗？不会不管吗？那启示录的那些众使者在那呼求神，神呐、啊，难道你不管这些事吗？你是公义圣洁的神，你的看到这你不管，你不为我们报，你们不为我报仇吗？不为我们这些圣徒的血来报仇吗？神一定会来报仇的，知不知道啊？所以呢，后来我就想到这个主导文，后来又出了一个经文在我里面啊，那就是马太福音24:7啊，很多经文啊，他就说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哎，我说怎么这个迎接再来啊？哎，我说怎么这个经文跑出来了？后来我明白了啊，我就在想这个经文呢，就是说神的国从天上到地上来做王掌权的话呢，没有征战是不可能的，因为什么？光明和黑暗，一个黑暗的国度，你不可一个光明的国度来到这个黑暗的国度，有没有征战？一定有的。不可能没有的，你不说我不准备这个征战，那是不可能的啊！但是神对迦南教会确实有心意， 就是在这个里面为着这个光明国度来到，来预备自己啊，在这个黑暗的国度里面我们怎么来预备自己。因为我说过了，这个恩膏聚会是神啊，就像摩西一样的啊，摩西带领着百万人出埃及进迦南，这一路这些都是圣灵的带领，都是神的带领，而且摩西在神的面前可以说是跟神面对面来带领这些人。但是这些人的顺服的时候我们就听你的啊，但是一不满抱怨就来了，那个愤怒就来了哦，那个话说的就很难听呐。你让我们带到我们到这来，要我们死在埃及吗？要我们死在这个旷野吗？啊，你看我们在埃及坐在肉锅上面，我们吃的是什么？今天把我们带到这边来要灭我们呐。哇，这个只要不满意他们就这很多，所以亚玛力人就是这个属血气的，这耶利哥就是老我。哇，这一个是属血气要被对付，一个老我啊，这个老我就是什么，就是极度的自我中心。我现在发现这个自我中心，这个极度自我的中心，真的你要认识它是一个权势。你想想每个人是不是为他人活，是不是为他人能不能娶妻，能不能少说一句，都是很自我的。你为什么会这么自我，是有权势的，你要认识这个权势啊，你才知道这个生命树的宝贵啊。所以这个征战一来的时候呢，这个光明和黑暗就要分开，因为神第二次再来就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解决这个光明和黑暗的问题。不可能再像以色列人他们进了迦南以后还是照样犯罪，他要彻底来解决这个问题，他不可能再把这个黑暗的国度带进这个永恒，带进这个千禧年，他一定要彻底的来解决。那你就要选择了，你就要选择，你就对这个光明的国度有认识，对这个黑暗的国度你也要有认识啊。那这个怎么办呢？哦，那就是说，要是说你在这个黑暗的国度你过得非常好非常怎么样，你何等的眷恋这个世界，你不可能来基督你来怕你快来，那不可能的，因为他活得很好什么都不缺，他怎么可能盼望呢？除非震动，你才能看到那个光明的美好。这就为什么仇敌在幕后兴起来什么芯片呐，哦，芯片呐，来掳人呐，就是要进入，就把你要掳到灰暗里面去，让你跟这个光明的无份。但是我们怎么办与这个光明的有份呢？对不对？我们怎么样与这个光明有份？我就看到约书亚和摩西，约书亚、加勒，他在《生命记》是《民数记》《生命记》一再说这句话，看到他就说这两个人是有信心的，他是专心仰赖我的。专心仰赖我的，说了可以说了好多次，他是专心仰赖我，一定要把他带到迦南美地去啊！就是说，我们这要是有信心的人的话，真的要靠这棵生命树。你要有信心的话，神一定把你带进去，一定把你带进去。为什么要靠这个生命树？他就说，你的内在生活也好，你的赞美敬拜，你的这些装备都也好，都是为着基督的再来预备的。都是为着基督来预备，他预备什么？就是你要靠着这个生命树来预备你自己的话，你就可以分辨出来那个美善的还是邪恶的，要不你分辨不出来，遇到一个环境你就混乱了，你就不知道这个到底是神来的还是不是神来的。那你没有一个专心的话，专心养了以后像耶稣一样，那神的策略就没有办法到你身上来，你临时去等候没有这些策略的，你策略不下。你看耶稣亚他们在这个，他们怎么样来面对？第一，他们来面对，第一就是约书亚，他面对的就是过约旦河，啊，过约旦河就把老我埋葬在水里。那佳牧师讲的就是圣灵充满啊，然后还有这个约旦河就是割礼，就是洁净啊，洁净割礼，割礼完了以后就开始怎么样啊？割礼完了以后啊，就怎么样？就要打爱城老我好。打爱城不是打耶利哥城，耶利哥城这样大的城被打倒以后，这个老我哇，神就给他赐下各种策略。这些城，这个耶利哥城，他的百姓心已经消化如水了。你定能夺这个城，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与你同在，你去夺他啊，他就把他夺了。这是什么？这是约书亚和迦勒专心养了以后，神赐下的策略。你没有这样的 这样的一个寻求的话，你怎么得到神的策略？怎么样来带领这些百姓进入这个耶稣第二次再来？这真的你要真的 focus 在上面， focus 在上面。完了以后，还有耶利哥城，完了就是爱城。爱城是什么？贪婪呐、啊！你打了这个胜仗以后，那个亚干就是贪美衣、黄金，哇，在民中要不要除去啊？哇，一下打的说三千人就够了，没什么人，享受得胜吧，享受三千人，一下打的溃不成军，35个人被打死了。哇，耶稣呀，撕裂心肠。哇，后来神说，你为什么在我面前撕裂心肠？你还不站起来去洁净这些百姓呢？哇，这个洁净，神真的很严格。我来洁净，就是为了打胜仗，就是为了把这些人带入迦南美地。哇，这个耶利哥一打以后，五王就起来了。原住民，我们里面在这之前的原住民，五王就起来了。哇，还有一件事情也是很可怕的事情。我不知道，即便人在约书亚没有问神的时候，即便进入这个里面，然后去打五王的时候，打埃及，我不知道是不是打爱城之间，这个即便人在他们当中，即便人是什么人呢？他们就是那个谎言、虚假，哦，还有四个他们的特色。在他们里面，知不知道？所以约书亚根本就那个，他那么样的问神这一件事情，这里面就开始发酵，虚假。但是当时他们是得胜了，这些人成了他们劈柴挑水的人。但是等到你软弱的时候，这些仇敌就要起来吞吃了。啊！一看到五王就开始了，五王被神说你不要怕，我把他仇敌已经交在你手里了。你足能得胜，所以耶稣要去打。打了以后怎么？迦南七族又起来了。所以这都要认识的，都要认识一下。哎，这么难呐、啊！这么你要知道神给你策略。上次中牧师说了，牧者也分享了，你足能得胜。你要有这样的信心，你要认识仇敌，也要认识你自己。啊，你进到一个环境里面，你不知道这是神还是不是神来的，那两个一直在打架。你要学耶稣要迦南。啊、哦，约书亚加勒，啊、哦，而且我觉得，就是说什么呢？你要看重迦南教会的这个意象，要看到什么程度呢？你要把它像珠宝。我听到苏牧师也讲啊，他说很多人拥有迦南教会，但是他没有这个能力。他说我真的很想拥有，但是我就是跟不上。这一群人怎么办？你还要看顾这一群人呢。但是也要开他们的眼睛，也要看到这个意象，就像你生命中的一个珠宝。这个珠宝呢，就是你要变卖所有的，你确实是要有个选择，要变卖所有的来得到这个珠宝。就像你现在怎么弄，你在这个世上啊、你怎么弄，怎么发财，怎么样的啊、但是这个珠宝它是几亿让你一生都用不完的这个珠宝，你愿不愿意丢下你自己的这100万、1000万，放下去得那个10亿或者100亿的这个珠宝，愿不愿意去得？这是要开眼睛的，是需要去的啊、哦！所以说，神说了，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神都加给我们，这是神的应许啊！你要求神开启，一定要被开启啊！你不开启，你也不知道怎么来预备。为什么呢？因为我就想呢，我们迦南教会就是说，我在想啊，这个意象的话呢，你就想想约瑟。神预备约瑟吃了那么多的苦进到埃及，他的弟兄被卖，12个弟兄卖他啊、哦，爱到埃及。但是神的美意是什么呢？现在神预备这样，就像约瑟一样的，不是？鲍勃以前来过什么7年7个灾年啊、哦？你就是神就是来预备迦南教会，在大饥荒的时候，约瑟就可以保护这以色列人啊。哦，来保护迦南教会，啊、哦，还有挪亚，哦，他也是神预备他，啊、哦，他就可以经历这些啊、这些大灾难啊、哦，这个要求神特别的来施恩和怜悯啊、施恩和怜悯。所以现在我们要求神，就是特别是启示录啊这些分享这些灾难，我现在后面会越来越分享越来越多，所以要求神来祝福我们，就是真的要来学，要向迦勒和约书亚来学习， 你要知道我们里面有很多未得之地啊，要来学习他们，要摒弃生命中的这个分别善恶树，真的你要对他真的有认识。我发现神不断的光照我，带我医治我啊。后来我发现，到后来我就发现是个权势，不是我能打的，我打不了，除非神赐下策略给我啊，让我可以来，让我可以来有这个力量啊，神给我，让我学会凡事等候他，凡事来寻求他，凡事来仰望他，让他可以来赐下这个策略啊。我记得好，再用一分钟，我的时间已经超了、啊、就是我用一分钟，我记得有一次在一个团队里面带敬拜啊，那个敬拜那个歌啊，我是唱了又唱，我觉得特别好啊，我就想唱它，我一唱我就感觉我有感觉，一唱我的灵就被提起来呀，开心的不得好，去带敬拜去了，不用，我没想着要问神，真的，我就是这个歌一唱，但是我一唱，里面马上就有禁止，我没选这首歌，我没有。哇，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那时候挺都停不下，我说那我现在也没心思等了，只有唱吧，唱完再说吧。你看我们人很容易掉到这个陷阱里面去，就像我们对神的愤怒一样，你要想想你对神的愤怒，对人的愤怒，你要去问一问，问一问神，你一定要跟神对齐，凡事你都要来寻求他，好不好？时间有限，不能这样，神祝福，谢谢。
谢主啊，我是到中国短宣啊，三个礼拜啊，又回到大家当中啊，谢谢回到家里面啊。我现在啊，宣教的感觉也是不一样啊，就是在中国也是在家里啊，在这边也是在家，到处都是家，真的是四海为家。感谢主啊，确实是这样子的啊，这是我们属神的人。啊，这个万有都是属于神的家啊，所以我们到哪里都是神的家。感谢主，我们这一次去特别的平安啊，就是我想这一次带祷跟上一次啊过年的那个气候那是完全不一样啊，所以这一次去啊非常的平安，哪里都感受到神的同在，所以特别的谢谢各位的带祷。所以呢，我们去之前呢，就是讲到了这个。启示录第四章刚刚开一个头啊，其实还没有开始讲这个启示录第四章啊，就是讲了一个神圣的议会啊，要从这个神圣的议会来看这个启示录的第四章第五章啊。我上次提到这个启示录的第四章和第五章的重要，它是整个启示录的中心啊，就是它也是整个了解整本启示录的纲领。所以呢，你对启示录的这个认识的高度和广度，就是由这个四章和第五章决定的。它的高度就是由第四章决定的，它的广度是由第五章决定的。啊，它的这个第四章是讲到宝座和坐宝座的，啊，那个就是高度。你看见了宝座和坐宝座的，你就看见这个高度了。这一个书卷，是代表这个。宝座和坐宝座的要见到全地来，就是这个计划啊，怎么把宝座和坐宝座的啊带到这个全地，就是这个书卷，它就是一个广度啊，就是说你的信仰的一个广度啊，就是由第五章决定的啊。所以呢，这个啊，所以我们啊，就是从这个神圣的议会来看这一个啊，这个啊第四章第五章啊，就是说是一个最好的角度，我个人认为，刚才前面两位牧者的讲的信息跟我们要分享的这个信息也是很相关的，我听到陈辉牧师讲到这一个我们的信仰好比这个圣殿啊，你从外院进到圣所，再进到至圣所，你越进到至圣所，你越要向神啊，越要圣洁。其实他这一个角度就是说对信仰的看法，从这个圣殿来看我们的这个信仰，它实际上帮助我们有一个判断的准则，就是说你每天亲近神，你跟神好的关系不得了，但是呢你的生命长久都没有改变，那么呢这说明呢你的可能是在心理学的层面，并没有真正进到这个灵性的层面。因为呢如果按照灵性的层面，你跟神越亲密，你就越像神， 这个是圣经上的一个真理，就是说，啊，因为你越观看神，越亲近神，你就越像他，就像这个夫妻的关系一样的，越好越亲密，或者越久就越像了，夫妻像。你跟神那么好的关系，你却长久没有改变，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你是心理学，你在心理学的层面，你找一个逃避啊，这个现实太恐怖了，太没有安全感了，或者是或者什么原因，反正你想逃避啊，就躲在那里啊，去想主观的想象神是什么样子，什么样子，什么样的神都被你想出来了啊，那个当然你就没有改变，你完全自我中心的。所以呢，真正的亲近神一定会越来越像神，这个是一定是个标准啊。所以呢，亲近神的我们亲近神就是说要常常的看看有没有改变啊。小姐妹呢，她是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信仰啊，就是从这个以色列啊，她出埃及过红经过旷野进到这个迦南地其实它也是三个阶段啊，一个就是出埃及，一个就是过红海，在旷野里面，然后进到过了这个约旦河啊，这个到这个迦南美地啊，也是三个阶段啊。所以呢，这个三个阶段就是说，我们要从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历史当中吸取教训啊。我们基督徒的旅程也很像，就是出埃及啊，就是脱离这个世界，然后呢，这一个过红海。啊，就是你出了世界，可能心还留在世界，你要过红海，过红海以后，你还在旷野里面，你要过到约旦河，把老我要致死啊。所以呢，这一个怎么样从这个自我中心的信仰转变成为以神为中心的信仰啊，你就可以看到这一个以色列的这一些的教训，就是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信仰。啊，为什么神祝福你就开心得不得了啊？赞美啊，欢呼跳跃啊！一旦神不答应你了，马上就变脸了，啊，就不开心了，就不满了，就抱怨了，就苦读了啊！所以呢，这个都是自我中心的信仰，啊，就是这种自我中心的信仰，就是心理学的层面，根本就没有真实的认识神，啊，所以呢，我们就是啊，要认识神，确实我们要看见神的宝座。我们如果要认识神，我们确实要看见神的宝座和做宝座的，真的要来到至圣所，来到神的面前啊，至圣所神的宝座的面前啊，我们要啊这个要成长，要成熟，要进入命定，我们确实要看见这个书卷，看见神的这个天国的计划扩充我们的胸怀啊，就是啊，这里就涉及到这个启示录啊，这个启示录是不太容易的。这启示录不太容易，为什么呢？它远离我们的生活，啊，那什么是我们的生活呢？就是我们的自我啊，我们的关系啊，我们的情绪啊，啊，我们的欲望啊，啊，等等等，这就是非常靠近我们的生活。但是呢，这个启示录远离我们的生活，啊，让我们看见宝座，啊，让我们看见做宝座的，啊，看见书卷，啊，这个东西跟我们生活有什么关系啊？啊，很不容易的，非常不容易。但是呢，这一个又非常的重要。如果你成天到晚沉迷在你的欲望啊、情绪啊、啊需要啊这一些上面，你点那么看见神的宝座，有没有看见神的做宝座的？有没有看见神的书卷？那你怎么会改变呢？你永远改变不了，你还是老样子。所以呢，我们要非常的需要，啊，来看见神，看见神的宝座，看见神的书卷。当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都被神的宝座、神的做宝座的、神的书卷所占据了，你的生命就改变了，啊，你就脱离了你的自我。所以呢，我们又非常的需要啊，所以我们常常要去默想啊。当我在看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发现不容易，因为它太远离我们的生活了。我这个人已经是很远离生活了，但是呢，看这个启示录啊，我发现更加远离我的生活啊，所以不是太容易的啊。所以我们感谢主，靠着圣灵，这就是要圣灵来光照，特别要圣灵来开启啊，把这个启示录的这个奥秘给我们开启出来。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启示录啊，这个1到3节。啊，我们上次读了一下，没有解释，所以我们再来读一下啊。此后，我观看，见天上的门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 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看那坐着的好像比喻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啊，我们先就读这三个啊，这个就是宝座与坐宝座的啊，这个三节啊。所以呢，这里面首先看第一节，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啊，这个啊，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啊，这里讲到此后，就是指的这个接着前面的这个两章和三章，二三章啊，就是基督对七间教会的信息啊，都是在讲的啊，他这个信他就记录，因为他记录以后他传达的，他怕记录错的，他还要听啊，听了记录啊，就是这个是听和记。然后呢，他过了此后呢啊，他就观看，他现在他原来是用听，是用灵里的耳朵在听啊，复活的基督在跟他讲，七个教会的信息都要把它记下来。现在呢，他就要看了，但是灵里面要看啊，这都是灵里面的听和看啊，就是观看，而且看见啊，就是说他观看啊，就是看啊，然后见就是看见，就像听和听见啊这样的一个啊关系，都是灵里的感官啊，打开灵里的眼睛。原来他是灵里的耳朵被打开，就听见复活的基督对他讲话，现在他灵里的眼睛被打开，他就观看啊这个天上的这个异象啊。所以呢，我们就知道基督徒啊是灵里死而复活的人，所以我们除了肉身的五官感觉之外，我们灵里面也有五官的感觉啊。所以呢，但是我们要知道，即使是基督徒，我们灵里的五官感觉有时候也是没有被打开的。所以呢，我们要常常的被圣灵充满啊，我们常常的被圣灵充满，使我们灵里的五官的感觉呢常常处在被打开的状态啊，就是保持这个灵里面的灵敏的状态啊，这个是非常需要的，特别是在这个末世啊，特别在这个末世，我们特别需要基督徒把灵里的五官感觉都要打开啊。以前可能啊，就是说过去啊，就是你可能不需要，但是以后越来越需要啊。这个就是因为这一个启示越来越多，我们生活的这个幕后的时代，启示越来越多，越来越需要这个灵里的五官感觉啊被打开啊。所以呢，这个保罗在以弗所书1:17-18，他祷告，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啊，这里面讲到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啊，这个心中的眼睛就是灵里的视觉啊。所以呢，这个灵里的视觉它是需要被照明的啊。所以呢啊，这里面讲到啊，我观看啊，这个就是说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这个以西结和这个但以理也常常用这个词啊，因为以西结和但以理啊，他是看异象特别多的，以西结书 和这个但以理书，它是两卷这个旧约里面的两卷的这个啊天启文学啊，天启文学就是就像跟启示录很相似的，就是意象特别的多，所以呢，它那里面也经常出现我观看啊，这个啊，你看到这个天上的门开了啊，他观看是灵里面啊，眼睛没打开，就看见天上啊的这个门是开着的，是打开的。啊，所以呢，这里面呢，就是说啊，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有这个天开了和天门开了，那么呢，我们就想这个天开了和这个天门开了啊，有什么关系？有什么区别？啊，这个他们中间是有相同的地方啊，都是这个天开了和天门开了啊，就是同样的涉及到天上的意象啊， 啊，天上的异象。但是呢，这个天开了和天门开了还有一些不一样啊。这个天比这个天门的范围更加大而广一些啊，这个天门的这个范围要更小一些啊。所以这个天啊是代表这个灵界啊，天使上帝啊他的这个啊居住和这个活动的地方。这个天门呢啊，它是代表一些天上一些特别的领域，所以它需要特别的人才可以被看见或者是被进入啊。这个门在这里它表示啊进出它是有条件的啊。所以呢这个所以这里讲到这个天门打开啊，天门打开啊，就是一些特别的关于天国的这个启示和资源啊要被赐下来啊。所以呢啊，我们看到这一个词跟我们现今的季节和时代有密切的关系啊。大家知道这个在耶路撒冷啊，现在每年都有一个打开天门的特会，大家知道吗？是这个沙都牧师啊，他在举办的啊。他是为什么会有一个这样的特会呢？啊，因为神指示他，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这个季节啊，就是打开天门的季节。啊，就是要天上有更越来越多的启示和资源啊，要赐下来啊，就是这是为了回应这一个啊末世最后这个时段的需要啊，要预备基督的再来，预备教会，预备大灾难，预备的这个大逼迫啊，大收割啊，这一切都非常需要这个天国的这个启示和资源被赐下来啊。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圣经里面。啊，它有一些时段神迹启示特别的多，而有一些时段呢就是很稀少啊，有400年几乎没有听到神的声音，也没看到什么神迹启示啊。这个就是发现呢，就是说这一个启示的这个密集和稀释和稀少是跟这个神的拯救计划啊，神的这个啊时段季节有关的啊。到了这个神救赎计划的关键时刻，我们看到这个启示神迹就会特别的密集啊，但是在一般的时候没有那么多。而我们是现今所处的这样的一个时段啊，这样的一个季节呢啊，就是这一个啊神的救赎计划非常非常关键的时刻啊，就是跟耶稣第一次来到地上的那个时段很相似啊，因为要迎接耶稣第二次来到这个地上啊。所以呢这一个时段啊，就是说他的这个启示啊，这个啊和神迹啊是非常的密集的。所以呢我们就是要神的子民为什么要预备好啊，要把这个属灵的五官感觉啊要把它打开，要保持一个灵敏的状态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常常的被圣灵充满啊，被圣灵充满就是使我们的这个五官的感觉啊，这是灵力的五官感觉被打开啊，并且保持这个灵敏啊，保持灵敏。那么呢我们来接下来看到，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啊对我说啊，这个就是回顾到这个一章十节啊，那里是第一次啊，他听到一个声音好像是吹号的声音对他说话。现在呢哎，那个声音再次的出现啊，这个声音出现，这一次呢就是吩咐他啊，要上到这个天门那里去啊，上到这里来，你上到这里来啊。所以呢这一个你上到这里来啊，这个吩咐让我们想到在旧约里面啊，神要摩西啊到山上去领受这个异象啊启示啊，这个那一个呼召，也神也呼召摩西，你上到这里来，到山上去啊。所以呢这一个约翰他也受到同样的邀请啊，就是说他有一些启示啊，就是说你在地上啊，你睡在床上你到哪里都可以，神就让你看见啊。有一些启示是属于那种性质，但是有一类的启示呢啊特别的重要，他非要你的灵要上到天上去啊，他要当面跟你讲啊。这个所以呢摩西他领受这一个啊十诫，领受这个跟神的这个订婚啊，以色列耶和华跟以色列订婚啊，他赐下律法十诫这样的启示的时候，这个是啊他要把摩西上到了山上去领受啊。所以呢这一个约翰他要领受啊这个天国降临的啊耶稣第二次再来的这样的一个计划，所以呢他也是要让他 啊，上到了山那个上面去啊，就是来领受。所以呢，这个约翰被邀请到这个天上的至高处啊，要来领受以后必成的事情啊。所以这个以后必成的事，就是启示录第六章啊，以后啊，一直到最后啊，只有最后几节经文啊是这个新的结尾，其他的都是这个启示，都是这个约翰他在这个至高的地方啊灵里面来领受的啊这些信息啊。所以呢，这一个啊，耶稣在前面已经告诉他了啊，他要把这些将来必成的事告诉你。这里呢就很更加详细的啊，就是来把他向他来启示啊。所以呢，这里面啊，你上到这里来这一句话呢，就是说里面包含了一层更深的这一个属灵的意思啊，就是说啊，有一些启示啊，它需要我们提升我们属灵的境界啊，到这个更高的层面。上到这里我们才可以领受得到。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说基督徒呢不仅要有属灵的恩赐啊，而且会要成熟的来运作这些恩赐，而且呢我们需要有一个属灵的境界啊，就是说这一些属灵的恩赐是一个方面，属灵的境界也是一个方面啊。有一些是我们需要启示意象，是我们需要提升我们属灵的境界，我们才可以领受得到的啊。所以呢，这一个，所以我们呢，怎么样能够提升我们这个属灵的境界呢？啊，我们属灵的恩赐需要经过训练啊，去运作、去运用，按照这一些真理啊，正确的来应用、操练啊，我们的属灵的恩赐就可以越来越成熟。但是呢，这个属灵的境界啊，怎么样被提升呢？啊，就是上到这里来啊。所以这里的秘诀呢，就是说啊，我们就是要持续不断的学习来注视耶稣啊。当我们注视主耶稣的时候啊，你就忘记了你自己，忘记了你的这个啊，你的难处啊，你的需要啊啊。这个时候你就跟耶稣连接起来，这个时候呢，你的属灵的境界就会被提升。就像枝子结在葡萄树上一样，你就可以提升你的属灵的境界啊。这一句话就是你上到这里来啊，也被那些灾前被提的人呢，他就认为就是这一节经文呢，就是他们就提出是灾前被提啊。所以他们说第六章啊，就是开始灾祸了啊，其因其号其晚。那么呢，在第四章啊，还没有这个灾害来之前啊，这个就上到这里来，他这个呢，他就是约翰，就代表这个得胜的教会啊，他们呢就在这个灾难来之前啊就被提上来了啊。所以呢，但是呢，这样的解释呢就很显然的不是按照正义来解经啊，这个圣经它不是这个意思。这个你上到这里来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得胜的教会在灾前被提啊，这一个得胜的教会被灾前被提，根本就不在这个约翰的这个思想里面啊。约翰在写这个上到你这里来的时候，他讲的是主耶稣啊，复活的基督呼唤这一个约翰啊，到他的灵里面被提到这个至高处，他要把启示赐给他，根本跟这个得胜的教会在灾前被提是无关的。这个是把自己的想法读到这个圣经里面去啊，就是才会有这样的一个解释啊。所以我们这个要学习这个按照神的正义解经非常的重要啊，许许多多的这个误解都可以除去，这个就是一个误解啊，产生一个派别叫做灾前被提，它就是借基于这一节经文啊，还有那个什么灵恩政治论啊，就是基于一节错误的解经啊，这一些模糊不清啊，等到都看见了，这些就没有了啊，这一些错误的一些圣经的解释就产生一些错误的一些教义。所以我们呢，只有回到这个圣经的里面呢，才可以避免这些错误啊。还有什么使徒先知啊都没有了，这些都是基于一些错误的一些解经才得出的这个错误的结论。所以我们下面来看第二节和第三节。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啊。所以呢，这两节经文啊，就把宝座跟坐宝座的 啊，就是说给把它就是说啊启示出来啊。所以呢，这个画呢非常的非常的抽象，非常的抽象啊。因为神啊不是万物当中的一物，所以呢他是万物的创造者。所以你把神啊描写成为这个一个具体的物，这个就是一个偶像啊，这个是不合适的。但是呢你怎么样来表达神呢啊，所以他只能够用非常一些抽象的话啊，这个就是非常需要有启示，我们需要了解这一个圣经的这个密码，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圣经的密码啊，你就可以通过圣经的这些词啊，通过开启出来知道它啊是什么样的意思啊。所以呢这一个这里面看到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啊，就是这一个啊让我们看到啊，就是说这个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啊，这是一个永恒的事实和真理啊。每一个人呢都需要看见这一个事实和真理，他要知道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啊。所以呢这个当然从这个啊神圣的议会的角度来理解，就是最能够理解的这句话。他这个宝座安置在天上，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宇宙间的万事万物和人类历史的命运和终结都是由这个宝座和做宝座的来决定的啊，就是这个神圣议会，最高的神圣议会，他决定了宇宙间万事万物啊。所以呢这样的一个真理我们一定要看见啊，我们一定要看见啊，看见这样的一个真理啊，我们啊才会知道这个宇宙的中心在哪里，什么是宇宙的中心啊。原来这个宇宙的中心它是这个宝座，它是在啊在天上啊。所以呢它决定啊掌管宇宙当中一切的事物啊，它也决定了这个人类历史的这个走向和这个终结啊。所以呢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看见啊，这个我们有这个看见呢，它就会决定啊我们这个基督徒啊，它是一个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看见，那么呢我们就非常容易用别的事物啊来取代这个宝座啊。什么是决定这个事物的呢啊，我们就说有钱能使鬼推磨啊，钱是决定一切事物的，你这个就是钱就是你的宝座了啊。那么呢有的人说成功我就是要成功啊，我要是成功了什么事都好办啊，所以我就是要成功嗯，就认为成功，有的人认为啊各个知识啊地位啊等等都他就是决定一切啊，这是假的这个宝座啊，就会在你的里面啊。所以呢他会决定你的人生啊，而且这些东西呢终究不能够带来，这不是真理，都是错误的东西，所以呢他不会给你真正的安全感啊，不会给你真正的安全感。所以我们基督徒啊他要活出以神为中心的生活啊，一个条件就是说你要看见这个宝座啊在哪里啊，什么是真正决定一切事物的那个关键啊，什么是决定人类历史的这个走向和它的终结啊，这个才是这个宝座。所以你要看到这个宝座呢啊它是在啊天上啊，这样的一个真理它就决定了我们啊就是这个以神为中心的这个优先次序啊，就因为这个人的优先次序啊它是由这一个来决定的啊。你相信什么事物是在决定这个啊这个世上一切的事物的发生啊，什么在决定这个人类历史的走向和它的终结啊，你心里面相信哪样东西，那么呢你就啊会以那个为中心，它就决定了你的人生的啊优先的次序。所以呢这一个撒旦呢他就是啊来跟人跟神来争夺人，他的第一个计谋就是让人看不见宝座，他就提出各种错误的哲学。你看整整的哲学实际上他就是来啊曲解这个真理啊，就是说宝座在哪里啊，比如说唯物主义啊人本主义啊等等等等，你看他所有的这些哲学他就是要强调啊，不是宝座决定了宇宙 万物的一切，而是由什么，或者是物质啊、自然规律啊、知识啊啊，或者是人决定一切啊。现在呢，就是自我啊，自我就是决定一切，所以到现在崇拜自我，每个人都崇拜自我，所以你就看到这些整整存在主义啊哲学啊，就使得这个自我膨胀了啊，理性主义啊、唯物主义啊，这个等等啊，就是来曲解啊。如果基督徒不能够知道宝座在哪里，他就一定受这些哲学啊的这个影响，世界的这个哲学的影响啊。很多的基督徒他啊成了基督徒以后，他并没有放弃他以前的这个哲学的影响，根深蒂固在他头脑里面，所以他把这个世界的一切都带到这个教会里面来。所以呢，我们首先就是要啊看见这个宝座啊，要看见这个宝座以后，我们就知道宇宙的中心在哪里，我们才可以把它摆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个优先的啊，这样的一个位置。所以呢，我们来看到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的啊，就是他看见宝座，还要看见那个坐在宝座上的啊。我们不仅要看见宝座，还要看见那个坐在宝座上的，因为这个宝座呢，它是象征神的绝对至高无上的主权权柄啊。这个宝座所象征的就是神绝对至高无上的权柄啊，宝座其实就是一个国度的概念，但是那个国度的中心啊，就是在一个国里面，它有一个国王的宝座是整个国家的中心啊，它这个整个宇宙它也有一个中心，就是那个宝座，所以它代表的是一个主权权柄啊。所以你要先看见那个宝座，看见那个中心，然后呢你要看见那个坐在宝座上的啊这一位。所以呢，坐在宝座的那一位就更加的丰富了啊，他就不只是有一个权柄啊，至高的主权掌管一切，他是人，他是整个宇宙的主宰，他不只是这个了，他有非常丰富的属性啊。所以呢，你要啊看见宝座，就是说你先要认识到神至高无上的主权权柄啊，你要看到这一点啊，然后呢你还要认识这一位坐在宝座上的神，他的属性呢啊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是需要我们去认识的。因为我们啊认识神到一个什么地步，我们的灵性呢就会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啊。但是你不会超过的，你不会超过你的认识，可能你的认识和你的实际还有一点距离，但是呢这个认识会把你提升，就是你真正越来越认识神的属性，你就会越来越像神，这是一个规律啊，这是一个规律。所以呢，这一个啊，我们认识这个宝座，还要认识这个宝座的神啊。所以呢，这个宝座的神怎么样来认识呢？我们看到这个是通过启示，通过启示。我们看到这个圣经里面，它最先啊启示啊这一个啊神的啊启示这个神的。啊，这是意象啊，是在这个出埃及记24章第十节啊，出埃及记24章第十节，它里面就是说把最先启示这个神，所以整本圣经里面它启示神24章十节，对对对，24章十节，你讲的是对的。24章十节，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所以呢，你看他这启示出神的意象啊，最开始是很简单的，啊，他启示一个神，然后呢，他启示他的脚下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啊，就是其实这个就是后来到启示录里面就是玻璃海啊，这个平静它是蓝宝石啊的一个玻璃海啊，但是这个神它就是它就没讲了，那神是什么样子呢？它没写。所以我们再看这个以西结书啊，以西结书第一章，那里26节到29节，那里面也启示这个神啊。所以你看到圣经里面把神启示出来，这个意象启示出来，他的经文不多的，不是很多的啊，但是呢他就是说他，但是他非常重要，非常的重要，因为他总结所有神的做事，神的说话啊， 最终这个神是什么样子，是什么样一位神，他就是他那些经文就是说是很少但是非常的重要的啊，所以你才能够了解神做事神说话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所以你看他这里以西结书一章二十六节到二十九节他启示神啊，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宝座的形象仿佛蓝宝石，在宝座形象以上有仿佛人的形状，我见从他腰以上有仿佛光耀的金睛，周围有火的形状，又见从他腰以下有仿佛火的形状，周围也有光辉，下雨的日子云中红的形状怎样，周围光辉的形状也是怎样，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我一看见就俯伏在地啊，又听见一位说话的声音，他看见了这个异象，他也听见啊来说话啊说话的声音。所以呢我们看到再回到前面来啊，我们回到我们的前面啊，这一些启示录他的这个神的形象他是建立在啊前面的这些启示的基础上的啊，所以我们看来再来在这个前提下面我们再来啊看啊，他有很多一致的地方啊，在以西结书那里面他就讲到了这个红啊，一个讲到玻璃海啊，一个讲到红，这个彩虹在这个周围，在宝座的周围有红彩虹啊，就是这个形状啊，这些都非常非常重要的啊，这些都是非常开启的，一个是玻璃海，一个是红，但是呢这个宝座它就是像火一样啊那个啊，所以呢它这里面啊，你看这个宝座，他那个做宝座的是他是怎么形容的呢？他是用啊这个啊三种的这个宝石啊，一个是碧玉，一个是红宝石啊，一个是这个彩虹啊，这个彩虹的颜色就是像绿宝石啊，这个做宝座的就是他就是碧玉和红宝石啊，这一个周围呢就是有彩虹，就是像绿宝石。啊，他是用这样的啊来形容。至于那个玻璃海在后面，玻璃海后面是有启示这个玻璃海啊。他这个启示录的这个启示比较长一些，他启示了二十四长老、四活物啊、众天使，他都把它启示出来。所以呢，这一个的这个敬拜啊，他把它启示出来。这里我们就是来看这个宝座和做宝座的。所以呢，我们要了解他这里面呢做宝座的。它是用这个宝石和的颜色啊，宝石的这个质量和它的颜色来代表，它就是这个抽象啊，它是用这个比喻啊，用这个比喻的这个语言来形容神的属性，它实际上就是啊，所以呢，它的这个你要解释它，就是说你要知道它代表什么啊，它代表它的什么属性，那么呢，你才会能够了解啊，它不是一个具体的形象，而是一种属性。啊，所以呢，它这里面的这个啊，首先这三种玉，碧玉、红宝石和绿宝石，都是非常非常名贵的宝石，啊，就是最贵重的宝石，啊，它是啊来代表神的尊贵，啊，就是这个。另外呢，它这个碧玉呢，这个跟我们现代人理解的这个碧玉呢，其实不同的，啊，这个我们现代人讲的这个碧玉，就是那个就是玉吧 ，jasper。Jasper 就是那种暗那种非暗不透明的一块宝石，但是呢，在这个古代，在这个圣经里面，他讲的这个比喻，它不是指的我们所现在所想的看到的这一种啊非暗不明的这样的一种玉石，它是指的一种发射光辉的晶体石，啊，那个光辉非常的灿烂，使人的眼睛不能够直视，它是这样的一个晶体石。啊，所以呢，用现在的就是钻石，啊，那种大的钻石，来看这一个比喻啊，就是比较接近它的这个圣经的意思啊。所以呢，它就是像那个钻石放射光芒的巨大的钻石，啊，你就会知道这个最近啊，加拿大发现了一块的钻石是世界第二是吧？啊，那个价值非常高的啊，大的钻石。啊，所以呢，这个红宝石呢，啊，这个就是啊，它叫沙顶，就是那个沙迪那里就是产这个红宝石的，它的名字叫做沙顶，所以跟那个沙迪是很接近的，它是一个血红色的那种宝石，啊，所以呢，这两种的这个颜色 啊，一种是光彩夺目的那个钻石和这个血红色的那种啊，那种红宝石啊，来代表这个啊上帝。那么呢，这个啊，我们呢，就是说这个上帝的这个这两种的颜色，你看那个钻石在发光啊，钻石发白光，那么红宝石是红色，非常的刺眼啊，它代表这个上帝呢，他的这个人是很不容易用眼睛去看他的啊，他的那个属性呢，人的眼睛很不容易看到，这是代表这个钻石代表上帝的圣洁，啊，这个红宝石是代表上帝的这个公义，啊，所以他的那个情感啊，所以呢，这个所以你就会啊感受到啊这个上帝的这个本性。但是呢，我们呢，他就会要为什么描写上帝以后，他会要描写，就是有一个周围有一个彩虹呢，而且这个彩虹呢，就是说它的这个啊颜色啊，就是啊就是啊，能够是像绿宝石一样的。这个绿宝石呢，就是说是比较柔和的，绿宝石的这个颜色是绿色，绿宝石是很柔和的颜色，然后呢，它就代表这个彩虹的这个颜色。啊，所以呢，这个彩虹呢，就是让我们想起这个啊，这个挪亚啊，神跟挪亚立的这个约，跟挪亚和大地所立的这个大地之约啊，就是这个彩虹，而且它是像绿宝石一样的这个彩虹。那么呢，这个彩虹呢，就是代表上帝的怜悯、上帝的信实啊、上帝的慈爱。啊，所以呢，上帝的怜悯、上帝的慈爱、上帝的信实呢，就是在他的周围，啊，所以上帝的本体他是圣洁的、公义的，啊，就是啊不容易洁净的，啊，但是呢，上帝他怎么跟人洁净呢？他是透过他的约，啊，就是有这个彩虹所代表的这个约，而这个上帝的约里面呢，就体现了上帝的信实、上帝的怜悯、上帝的慈爱。啊，就是都在上帝的这个约里面，所以呢，他是非常柔和的。所以呢，我们要啊，就是要跟上帝接近，一定要透过这个约啊，来跟上帝来接近。所以你看到整本圣经，上帝跟人发生关系，都是透过他的这个约啊，来发生关系的。所以我们呢，就是要透过上帝的约啊，我们比较能够接近这一位上帝啊本身。所以呢，我们要了解。啊，这个上帝的这个啊，这个本体它是圣洁公义的啊，所以呢，上帝的约又体现出他的这个良善、慈爱、怜悯啊，特别是信实啊这一块，使我们呢就是能够啊，就是能够信靠这一位上帝啊，能够来接近这一位上帝啊，用透过他的这个约。来接近这一位上帝啊，所以呢，我们就是这个约，当然就跟这个救恩有密切的关系了啊。所以我们只有在基督的救恩里面，才可以在上帝的约里面，只有在上帝的约里面，才可以来接近这一位上帝。所以我们要不断的来认识上帝的本体，他的圣洁，他的公义。所以我们呢，只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越来越啊，要变得就是说像越来越像上帝，才可以真正的越来越。接近这一位上帝。哦，时间已经够了，好，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好，启示走到今天就开始啊，要神要揭开末世，所以上到这里来，后面一系列的揭示，就是到了末世的最后的时间，就是末世的末时。所以从这儿开始啊，就是你上到这里来，就是使徒约翰被神提到那个神的宝座前，然后来再看着末世。前面是对神的启示，很多的启示，对那个教会的警告。从这儿开始，就真正的要把这个神的末世的启示出来。末世的启示从这个圣经里面启示录里面看，基本上就是几个大标志，就是一个是七印啊，七号七晚，七印七号七晚，基本上就是大灾难时期。大灾难时期完了以后就是被提，啊，被提，最后就进入到羔羊的婚宴。羔羊婚宴以后结束，就进入千禧年。千禧年之后呢，一千年结束之后，神那个撒旦又被放出来，最后有一个大战，最后就新天新地降下来，进入到永恒。 就是从这儿开始起，从这儿开始启示。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其实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已经进入，我个人觉得已经进入到七印阶段，七印阶段。所以它每一个七印、七号、七啊、七晚，它都有一些表征的，它有些特别的共同的一些啊，就是你可以看得见的一些特别的表现。啊，七印阶段主要是自然灾害比较厉害，所以自然的灾害越来越严重。所以你现在看到现在的自然灾害确实超过以前，啊，都是奇里古怪的一些自然灾害，比以前多得多，频繁的多，严重的多，而且都奇里古怪的多，它特别的厉害。所以这个是历史时代都没有的。所以现在这个时代越来越接，就是七印到了什么地步我不知道，是到了快到第七印了，还是第几印？但至少我感觉是在七印阶段，七号阶段就是敌基督就开始粉墨登场。敌基督就开始出现，所以那个时候你就看六六六啊，这些什么光明会啊，这些就开始出现，世界统一政府啊，这个啊，就这些都开始出现，迷惑就开始出现，宗教各种奇里古怪的宗教会出现一些很啊迷惑性的宗教，尤其是教会很关于到跟针对教会纪要真理的一些迷惑的东西会释放出来。所以现在教会也有一部分在已经进入到迷惑，像同性恋呢，就很多教会就站起来跟他站在一块儿，很多很多这种邪恶的真理，教会越来越认同，啊，这个就已经开始有表现，但是可能没有进到大规模的，没有进入到大规模的七号阶段，所以可能还没有进入七号阶段，所以就你就知道到了七号阶段以后，我们教会就开始面临着艰难，那个时候是最艰难的。现在只是一些自然灾害还没有达到最严重，自然灾害最严重可能就是火山啊、海啸啊，这些东西都开始出现啊，这是大规模的杀伤性的自然灾害啊。现在是有一些你可以看到还是有一些很严重的开始在出现，像什么洪水啊，这些都是你不要以为这过一阵就好了，以后越来越严重，洪水、干旱啊，大面积的人被饿死、饥饿，这些都会出现啊，这个是啊，大灾难已经进入到大灾难啊，这个前奏啊，所以敌基督出现以后就是迷惑，大大的被迷惑。你别不要以为我们现在能够在迷惑面前站得稳，啊，我们现在海外宣教就是有个点，还真的就是很有启示的一个点。那他启示出来的东西，他就认为这就是神来的，啊，就是100%就确信这是神来的。那你说你要来跟圣经来对照一下吧？啊，不用，神告诉我了，不用。不用读圣经啊，那你要跟牧者要跟教会来去检验一下遮盖是吧？不用，神告诉我了，不用找，不用跟他们讲，啊，神就告诉我让我走，让我离开，让我跟你们全部切断关系。然后就是他就是神要告诉你，神要你的，他启示很多，但是启示居然就是我们以为我们肯定能够分辨，确确实实你要提防，你不一定有这个分辨力。所以我就越来越从这个事件当中，我就特别的警戒，就是我们自己警戒你任何的启示领受，第一要合圣经原则，第一要合圣经原则，第二要有遮盖，就是你要在教会的遮盖之下，整个的教会的权柄之下，遮盖之下来判断，来分辨你的启示。所以这个是现在就要开始学习这一点。你的启示你不要闷着在那里启示，哎呀，神已经告诉我了，哎，就这么回事儿，啊，不要听他们的，他们说的都不对。然后那个神还告诉他，不要听他们的，他们的都是不对。你呢就去切断跟他们关系，不要跟他们来往。然后你不要问神，不要问神告诉我了，不要问你们，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你就知道这个迷惑就已经开始，实际上他就也是慢慢的进入到这个进入阶段，最后再进入到逼迫，所有的那些少数坚守真理的人就开始成为少数极端派。就被逼迫杀头，直到七号七印呢，哎，你要预备好的心腹，那就感谢神，你就被提了，啊，你就不面对七印，所以呢，七晚你不用面对七晚，所以所有心腹预备好的，你唯独能逃脱的，你要想灾前逃脱是没有的，确实不是灾前逃脱，而是到了七晚，你要说灾前也可以，把它叫七晚的这个灾，你是在这个灾前被提的。七晚灾前预备好的才被提，所以第一次复活是在那个时候。那最后有七晚，还没有预备好的，连续到经历七晚，这就是圣经整个启示。我前不久发了一个叫一个美国牧师叫科元，啊，他的整个神学观点跟我们教导一模一样，他全部是这样。他说你的神学观、牧师观决定了你的预备，啊，你如果是啊灾前被提，你一定不会预备。啊，前千禧年呢，你就已经一定觉得你啊末世越来越好，啊， 越来越好，越来越好，一片共一片那个，从奴隶社会到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最终达到共产主义社会，就是越来越好，是一种，是一种那种啊啊，是一种进化论，就是整个的进化，进化越来越好。所以这样的保持这个观点的人，现在大大的扑向世界，哇，我们要得回这个，得回那个，所以就整个精力都放在这个怎么啊，怎么能够大干一场。实际上，在前在后，我们此时就是在七晚之前被提，而且是预备好的，所以你现在必须为大灾难预备。你要经历七印，你要经历七号，这是教会的每一个人都要共同经历，跟全世界的人一起来经历。这个经历都是要来，这个灾都要预备，你现在就要开始预备。所以这就是我们教会的一直传讲的，一直啊给弟兄姐妹传讲的，领受预备，预备就是这些。所以我们既要有神国降临的那个实现，我们也要来个啊，也要来为灾啊，为大灾难预备。你看那首诗歌，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来一同来领受，就是啊，不再被奴役。昨天晚上那首诗歌，所以昨天我们有一个第一次这个啊爱宴见证会，我们第一次实践就是天国福音啊，不仅仅是那个个人得救福音。过去我们就是爱宴见证，然后最终的就让人觉知信主，就完了，就是完成一个个人得救。但是神特别带领我们要开始操练天国福音，说是个人得救是进入天国福音的入门，要把天国带上来。然后我们重生得救，得觉知信主以后，我们全体的啊弟兄姐妹一起来为祷告，弟兄姐妹的身体祷告，你有什么需要祷告啊，你有什么样的啊捆绑你要祷告，你有过不去的问题来一起来祷告，神在我们当中大大的做工。所以我们会把这个带到我们8月1号明天啊，明天我们在呼召觉知的那个之后，就要有一个那个为弟兄姐妹的需要祷告，为这些刚刚信主的需要的祷告。好吧，这首诗歌不再被奴役。刚才我为什么要选这首诗歌？昨天晚上我们也是选这首诗歌。这首诗歌，等一下，这首诗歌其实就是一个天国福音，它就是要把医治、释放神的权柄、能力、超自然全部带下来，就是因为天父的爱。所以这首诗歌呢，啊，这里头特别讲到了，就是啊这些捆锁、捆绑。刚才周牧师特别讲了，我们的属灵五官要被打开。所以现在是进入到一个启示的时代，我们的属灵五官都有，但是呢，大部分都是被捆锁的。所以尤其连你的小灵人都是被捆锁的。所以待会儿我们在敬拜这个祷告的时候，我要做一些祷告，要释放我们的灵人，释放我们的心。大家我还记得那个我上次讲的，就是神的杰作里面，我特别画了一张图嘛，就是神在我们新造的人当中造了心灵、心心，然后就是魂和体，所以每一个层面都要被释放出来。尤其是我们的灵人，我们的心和灵人要被释放出来，这样属灵的五官才可以被打开。所以重生的基督徒不一定你属灵五官是自动打开的，是有很多的捆锁、压制和各样的那个邪恶的势力来压制，就让我们的属灵五官打不开。所以我们重生得救的本来就应该有属灵五官，但是可能是被仇敌封闭，有各式各样的东西来封闭。我们在这首诗歌的时候，我在最后的时候，我们大家一起要起来，然后把我们各样的属灵五官，我们的小灵人，我们的心全然向神打开啊！我们来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尝试，好不好？来，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大家不是很熟呢，你就跟着这个诗歌的流。可以再声音再大点，让我来再大点，对，拯救了我，其他中的自由，我不再被恐惧奴役，你便是我不再被恐惧奴役，因你是我天赋。不再被奴役 ，No longer slaves。从我幕府中，你拣选了我。你爱呼唤我名，我重生得救，进入你家中，宝血流入我身。 生命，宝血已经流入我们的生命。主在北方居努力，主你是我全部，我不在北方居努力。阿们，因你是我天赋，我不再被恐惧奴役，所有的恐惧不再奴役我们。是我天赋，我不再被恐惧奴役，因你是我天赋。我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呼叫阿爸父。得得得释放，得得自由，你心上的爱拯救救我，天父的双手来拥抱我，你大能的爱改变我，反转所有。海分开，让我能穿越，完美的爱我也莫恐惧，你拯救我，让能的心起歌唱，你是我天赋，你将大海分开，让我能穿越，完美的爱淹没恐惧，你拯救我，让我能心起歌唱，因你是我天赋，因你是我天赋，因你哈利路亚，来高某高某，用我们的双手来高某，来首先打开，来高某把双手放在我们的腹部，把我们的灵打开。哈利路亚，谢谢，来来来，再往前，对，哈利路亚，谢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爸爸，哈利路亚，是的，主啊，我们感谢你，哈利路亚，是的，主啊，我们谢谢你，哈利路亚，高某高某。高某高某，打开我们的灵人，是吧？把我们的灵人打开，哈利路亚，系列，来来来来来来，是吧？我们的灵人，我们的里面的重生的灵，神要让我们的灵要来兴起，来兴起，兴起，哈利路亚，我们的灵要兴起，全然兴起，哈利路亚，系列，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是吧？兴起，我们的灵人要兴起，要拿起圣灵的宝剑，断开。断开，断开一切仇敌的捆锁、压制和那个牢笼，从我们的小灵人要，这些小灵人要从释放出来，小灵人从我们里面释放出来，按照我们的腹部，按照我们的腹部来，腹部腹部，按照我们的腹部，让我们的小灵人要起来，要出来，出来，出来，起来，起来，灵人要起来，我们的 inner man 要起来， 因着麦要来跟圣灵连接，与三一真神的宝座连接，接通我们的神，让我们领受我们的神，领受三一真神的开启启示，还有他的恩膏和神和我们三一真神的宝座完全对齐，连接连接连接，领受领受领受领受，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赞美主。来，再来，再来，下面第二个，把我们的心安在我们的心的地方，安在我们的心的地方，主啊，把我们的心打开，把我们的心全然打开，主啊，让我们的心来拥抱，来拥有，拥抱神一切的心意，拥抱神的旨意，拥抱我们美好的神，与我们的神全然连接，哈利路亚，我们喜爱我们的神，喜爱神的宝座，喜爱神的心意，喜爱来遵行神的心意，喜爱来了解神的心意，来拥有神的心意，来理解神的心意，来遵行神的心意，哈利路亚，我们感谢赞美主，赞美主，谢谢耶稣，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来，在双手按在我们的头部，按在我们的头部，主要让我们的魂理性要全然向神打开，我们的理性要被圣灵更新，理性要被神开启，要把那智慧和启示，主要要大大的充满，主要我们的理性，我们的智商，我们的理解力，我们的悟性全然要向神打开，要被神洁净，被神来分别为圣，来归于神，归于神，哈利路亚，我们要了解圣经的话语，了解圣经的真理，建构神学架构和神信义的神学架构，让我们能够理解接受领受，哈利路亚，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谢谢主，让我们全人全身全心全然向神打开，与主的宝座对齐，连续连续，好，连续连续，照就行，哈利路亚，让我们把我们全人奉献给主，把我们的全人奉献给主，把我们的灵奉献给主，把我们的心全然向神打开，奉献给主，把我们的魂，把我们的意志、理解力、悟性和我们的情感全然向神打开，也让我们的身体来交付给神，主啊，让我们的身体全然降服在神的旨意当中，降服在神的创造当中，把我们的肢体献给神，把我们的双手献给神，把我们的双脚献给神，把我们的头脑献给神，把我们的耳鼻喉全然献给神，把我们的口舌献给神，让神来到我们身体当中掌权，谢谢主，求主你悦纳我们的祷告，谢谢主，你继续在我们身上来运行，把我们全人从里到外，主啊，都来与主的宝座对齐，各自站好我们自己的岗位，主啊，与主的宝座对齐，我们的里里外外恢复神创造的次序，哈利路亚，领受神，连接与神，主啊，来拥抱神，连接与神，哈利路亚，让神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在神的里面，彼此相交合一，相交合一，感谢赞美主，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我们给我们的神一个掌声，阿们，哈利路亚，谢谢，我们分组来祷告。